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日星期四，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国多地掀起白纸革命后，30日广州宣布多个地区解除疫情封控临时管控区。当晚上海亦火速跟进，宣布从12月1日零时起解除24个高风险区的管控，中共要找替罪羊了，中共国务院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下面来看报道。
上海官媒上海发布声称，经研究决定，自2022年12月1日凌晨起，24个高风险区解除管控。29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首席评论员赵广全突然发表文章，核酸乱象不止，疫情永无宁日，对第三方核酸检测公司进行炮轰。网友们对中共的这一手法一眼看穿，话这个是推责任给核酸公司做舆论。那为什么没人说有境外势力干扰呢？他们自己讲了无数次了，要算政治账，都是被政治演戏，借防疫之名行政治目的。阿波罗网评论员李玉昌认为，这篇文章释放出明显信号，面对汹涌的民意，准备用替罪羊，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宣传中共如何伟大光荣正确。中共在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从而躲过了一次次的生存危机。29日，中共国务院防乱防控机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疫情封控要快封快解，应解尽解，要持续整治，层层加码等等。要出牌赵培认为，这个是中共中央将封城的罪恶推诿给地方政府，表示都是地方政府封城时间太耐的错误，表明中共心虚了，不敢再封锁小区100多日，亦讲明中共开始松绑封锁，下一步就是放弃清零。中共中央一直在挑战百姓对封城忍耐的极限。这一次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引发的全国抗议，就是共产党高估了百姓的忍耐度，中共封城的清零政策是彻底丧失了民心。而白纸革命蔓延全中国甚至全球，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近日有网友依据《愿荣光归香港》的这首歌，重新填写了歌词，名为《赐我勇气为自由》，在网上传唱，激励着无数的中国人为捍卫自由而抗争，大家称他为中国版的愿荣光归香港。网友 Silico 发推文表示，这首赐我勇气为自由完成了自己多年的一个心愿，求上天赐给每个人勇气做对的事，捍卫自己天赋的权利，天快亮了。有网友称赞，音乐和文字是争取自由的武器，感谢你的创作，太好了。有网友感动地说，听到我都喊了，音乐的力量，期待天亮可以回去亲人团聚的那一日。
29日，纽约港人组织 NY4HK 等来自世界各地的52个香港人团体发表一份中英文联合声明，声援中国抗议者，共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暴政。在短短几日的时间内，香港街头和校园已经发起多个悼念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的活动。30日，港府将相关活动称为所谓颜色革命。下面来看报道。
联署声明表示，身为香港人，我们明白面对中共所需的勇气和牺牲，定当竭尽所能地支持各位朋友。从乌鲁木齐的大火到郑州富士康厂房的强迫劳动，中共专横无理的抗疫措施已令多人受害。2019年，香港人以如水 be water 为宗旨走上街头。今日，当来自四面八方的千百万人团结起来，汇流成河，勇气和信念必会有更大的回声。多地的中国抗议民众手举白纸来表达愤怒，成为30多年来首见的中国大规模抗议事件。30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人声援白纸运动是再次颜色革命的初形， 而当日江泽民的死讯有效转移了白纸运动的焦点，首组艺人吴亦凡出狱挨罚新闻没有影响白纸抗议蔓延，江泽民死在华山医院，而华山医院距离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安福路交叉口仅260米，因此有坊间调侃话，咁系民众嘅示威抗议将江泽民嘈死咗。当日大陆娱乐新闻被大幅度削减，网页变成黑白，人民网同新华网上通版系黑白画面，首页虽然冇放置习近平嘅照片，不过当点击学习路上等与习近平新闻相关嘅其他子页面，就会睇到通篇彩色嘅页面，因此习近平嘅照片并唔受到黑白画面影响。有网友调侃话，睇嚟系吸取咗上次嘅经验，之前官媒网页调成黑白，习近平同其他中共领导人一起露面，只有佢系彩色嘅，显得格外出格。据中央社话，习近平上台后大力肃贪反腐，响党政军同经济领域盘根错节嘅江派势力因而逐渐式微。研究中共人士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指出，江泽民过世，上海帮的象征性存在亦消逝，可以确定的是，习核心将是未来至少10年中共最受瞩目的派系力量。
30号，江泽民逝世的消息全片全网。此前中国媒体人秦风13号曾在微博贴出一则江水东流去的贴文，当时引发很多揣测，亦让人不禁猜测江泽民是不是早已逝世。江泽民贪污腐败，残酷迫害六四学生及法轮功信仰群体的历史再被揭出。下面来看报道。
此前秦风在微博贴出秋天红叶风景照，并写下江水东流去的注解，当时引发很多揣测，认为是暗指江泽民离世。国内财经专家印和田亦将此消息分享到脸书，引发讨论。不过后来该篇微博贴文则被删除。30号，秦风又在微博贴文表示，再讲一次吧，江水东流去，证实先前的贴文就是在指这则消息。不过该篇新贴文则被微博站方开启隐藏评论功能，而在上月胡锦涛在20大被当众被架离会场后，有香港网友在脸书发文分享，写下胡锦涛被拉出大会堂，而且是在习近平旁边被拉出去，江泽民下个月去世我都不会意外了，竟一语成谶。很多网友翻出这篇贴文，涌入留言称其是全场唯一预言家，而此时中共官方浓密悼念江泽民，被怀疑是中共用来转移公众对白纸运动的关注。江泽民曾因支持在1989年的六四学运中开枪镇压学生，踩住学生的鲜血爬上中共总书记的位置。当年江泽民因为整肃新闻媒体登上权力巅峰，接替赵紫阳成了中共总书记，却亦成了引爆六四关键一把火。外界认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江泽民一生最想抹去的一段历史之一。六四后整整一年多时间，江泽民下令逮捕清算学生、反对镇压人士，下令所有媒体大内宣参与六四的都是暴民。2002年江泽民下台后仲订下不准六四翻案的政策，可见六四是江泽民心中永远的刺。此外，在1999年4月25号，江泽民对法轮功修炼团体没有做全面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情况下，提出要战胜法轮功。同年7月19号，江泽民一意孤行作出取缔法轮功的决定，开动全国政法机械残酷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团体。中纪委前官员黄友群表示，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揭露其10大罪恶。时政推主 Inti 说，全球最大恐怖集团中国共产党的前主席江泽民还未有上中国人的审判席就死了。
荷蘭眾議院希望政府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加強與台灣的關係。29號，民主66和政治改革黨 SGP 議員發起的兩項動議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票數。下面來看報導。
近年來，荷蘭眾議院對中共的批評越來越多，並對台灣的支持有所增加。這份動議要求荷蘭政府以各種渠道加強與台灣的雙邊關係。同日通過的另一份決議要求荷蘭宣布支持台灣，並且採取一切外交方式防止中共對台海採取行動。眾議院認為荷蘭政府還應該努力促成台灣與歐盟的更多合作。議員史卓瑪上週在國會表示， D66 政黨願意與台灣軍隊進行培訓和知識交流。此前荷蘭眾議院曾譴責中共對新疆的迫害，去年眾議院通過了一項議案，宣布中共正在對新疆的維吾爾族穆斯林實施種族滅絕。國會亦曾通過支持台灣參與國際刑警組織的提案。此外，金融時報近日引用消息人士言論說，北約組織在今年9月份第一次為台灣舉行了專門會議，討論台灣面臨的威脅與對北約成員國的潛在影響。報導稱，會議期間各國還討論了北約應該如何在台海問題上威脅北京。美國高級軍官和官員提出了幾個可能的軍事行動時間表，並敦促白宮與其他成員國做出準備。消息人士指出，雖然一些國家仍然與北京有貿易往來，但這次會議意味著北約的歐洲成員國正在認真對待台灣問題。
中共清零封控引爆白紙革命，北京當局如何收場，引發全球關注。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蘇貞昌日前表示，密切關注中共是否會對台採取行動，轉移內部衝突焦點。國防部軍事發言人孫立方29號表示，軍方持續監控中共軍隊在台海的活動。下面來看報導。
孫立方說，對大陸封控導致抗議事件，軍方亦有掌握。目前台海周邊共軍整體的機艦並沒有異常活動，強調軍方有能力、有信心亦有決心確保台海安全。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表示，蘇貞昌的提醒值得注意，能夠將民眾的焦點和國際的焦點都轉到國際上的話，那當然肯定對於台灣來做一些動作是一個最簡單而且最快速的行為。國防院戰略資源所長蘇子宏則認為，這種機率很低，白紙運動是基本精神，已經在講求民主、自由、選票，這些都是台灣都有的。所以如果在這個時間點上，習近平選擇攻打台灣的話，反而可能對中國內部會有更大的反效果，對他來講將是更為不利的。蘇子宏強調，台灣隨時都要準備應對中共攻台的潛在危機，但是要避免狼來了的效應，因為狼來了喊得太多，會自己造成麻痹，那其實是非常不利的。民進黨立委文運人士黃丹和香港邊城青年29號舉辦悼念烏魯木齊受難者聲援中國反封控民眾記者會。黃丹表示，這個時候來自台灣社會的聲音很重要，可以讓中國民眾知道來自全世界的聲援台灣沒有缺席。董思齊亦贊同聲援大陸民眾抗議的主張，現在的聲援是對於民主自由價值的支持。另一方面，事實上更民主的中國會讓兩岸關係更為穩定。蘇子雲表示，中共近三年的過度封控認同對民眾進行了一次民主教育，讓所有的中國大陸民眾在家裡有這種被人身拘禁的直接感受，他們會更加理解人身自由、民權還有人權何為。蘇子宏指出，明年中共的人大政協兩會後，習近平才能夠真正續任國家主席，開啟他的第三任期。在這個之前，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影響到他能否順利連任。 同时这个亦会比习近平带来更大的两难。如果他坚持封控，民间的不满会更加扩大。如果他退缩的话，就等于自己承认了错误。我想习近平现在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来自于内部。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